各位 Zoom 前面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呢又来到我们宣道会乐思堂举办的生活讲座2020。今年呢，我们的讲座通过了大专家周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可能对于家庭关系、两性关系有了新的理解。那这一期呢，继续呢由我佩佩为大家呢做主持人的工作。那当然，我们主持人的基本守则之一就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暂时是把你们的手机调到静音的状态，放到一边，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1个小时里面呢非常丰富的内容。那周老师的分享之后呢，大家可以累积你们的问题，可以呢自由的发问。那今天我们还会安插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的一个环节，是希望呢了解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对于这一次我们讲座的一些想法。那希望有更好的沟通的同时呢，让我们接下来更多的讲座活动有了新的一个方向。那在此呢，我也是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宣道会乐思堂。那我们的教会呢，是位于 Rose Community Center 的一个基督教会。每周六的下午4:40会有一个祷告会，5点钟呢就开始正式的崇拜。那由于疫情的影响，那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没有办法像从前一样呢在教会里面呢有正常的聚会，但是呢我们依然是顺应着时代的一个发展。以 YouTube 的直播方式，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我们的教会，并且是参与到我们教会的崇拜当中。那如果今天有新的观众朋友，你是希望了解更多我们乐思堂的话呢，可以点击我们的网页 www.rac.org.au，了解更多的教会信息。好。那继续呢，我们上一周的一个讲座的话题，好男好女好婚姻。不知道呢，今天有没有观众朋友上一期是有参加我们的讲座的？但是呢，我就跟大家温习一下。那周老师呢，他在上一期的讲座当中，他就提到说，好男好女呢，这个好婚姻重点是在于先情后理。那我不知道呢，在过去的2周当中呢，有没有朋友呢是尝试着这么做？那我自己本人呢是有试着，跟我的另一半用先情后理来沟通，但似乎呢偶尔成功，偶尔失败。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期我更要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继续呢向周老师是讨教讨教，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先情后理。好，那一个家庭呢，当然是从一男一女而开展的一个故事。那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就是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就意味着有好的未来。那周老师呢，我们也非常的熟悉了，他是呢我们资深的心理辅导以及治疗师。那通过分享他丰富的一个经验。我们也希望从今天的好男好女好婚姻的第二讲当中，可以让我们这些还没有踏入婚姻，或者即将踏入婚姻，还有已经踏入婚姻的好男好女，继续的去寻找究竟一个好婚姻它的根源或者根本应该在哪里。那非常感谢周老师，事不宜迟，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交给周老师。
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参加这个乐思堂所举办的生活讲座。今天是第八讲啊，还有第九、第十两课。那今天是继续上一次我们说的好男好女好婚姻的下半部。那首先我就来分享我的那个投影片啊。我分享我的投影片，好，大家都看到了啊。那刚才佩佩讲得很好啊，我们是需要学习先情后理。有些人上次来了，那就大家知道一下， 那今天有些新朋友一样欢迎，也会我再简单说说先情后理是什么意思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上一次我们说的有一句话，包约翰 John Power 他说啊，如果两个人，比方说两个相爱的人啊，持相反的意见本身并不会构成爱的阻碍，因为两个人无论是有多好的好人，多么的相爱，他们都会有意见不一致啊，每天都会可能发生。那 John Power 说，这本身不会构成爱的阻碍，只有在一方或者双方在情绪上受到压迫的时候，爱才会有危险。就是说，当他们的关系受到考验，他们能不能继续有好婚姻的时候，原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要留意对方和自己在感受上面有没有不舒服。我有没有压迫了对方，或者对方有没有压迫了我的感觉，就是压抑啊，让我不舒服不爽，可能没有嘴巴没有说出来，可能在道理上我也知道对方说的是对，但是纵管是对方有道理，但是我仍然是不舒服的。这样我们两个人，两个好人呢的关系还是有问题，还是受了有阻碍了。那我们上次也分享了几段圣经里面的经文，今天也大概提一下，提到不要令别人在情绪上面受到压迫。比方说说话浮躁，浮躁的人怎么样，说话可能就是口无遮拦，没有口不择言啊，要说就说，说我就是这样说性格的人呢、啊、我这直嗓子的人啊。那如刀刺人，就是原来说话是可以很伤一个人，伤对方的感受，伤他的心，当然他们的关系也同样是受伤。另外箴言也说，回答柔和的时候，就使那个怒气啊，就是对方的怒气呢，就会慢慢消退下来了啊。反而如果我们说的那个语言是很暴力的，就会触动了对方的怒气，就是惹动了他。所以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话是很有决定性啊，柔和回答，柔和就是说对方可能已经很生气了，他大嘴也大声吼啊，那你也可能很生气，但是当如果你用柔和的话去回答的时候，你可以影响了对方。那怎么能够做到柔和呢？一般别人大有对我吼，我也会对他吼，别人生气我也会生气，互相传染哈。所以这个是其实考验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在我心里面就算不舒服的时候，我仍然能够用温柔的话回应对方，其实就是你里面有一个好的状态是很重要，这牵涉到你的生命本身了。那哥林多西书也这样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个人啊。当你心平气和的时候，不光是你的言语要气，要和气，你心态也和气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有智慧的回应对方。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美国的一专门研究婚姻的一个机构叫 Gottman Institute 啊，他这个主持人就是 John Gottman， 他做了很多的研究，他的机构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也写了不少的书啊。其中有一个报告都挺出名的，很多人都在关注，也引用这个报告。他其中有一部分啊，就讲的婚姻里面有四大的凶兆。他本来英文是 horseman， horseman 其实是讲到在那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讲到末日的时候，那个天上有骑士，就骑着马的士兵来到啊。那我们一般人可能不太懂，所以有人就把它改着说四大的凶兆，看看这四大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研究说，当这四大凶兆都出现的时候，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发现，那个婚姻在7年之内就会散掉了。但是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呢？有那么严重吗？其实很多都是挺平常，可能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批评 criticism， 批评就是什么？我觉得你是错的，我是正确的，你做一些事情我不认同，我不赞成，我觉得不好不对，所以我就要批评你啊。所以当这个人来我们这时候，我们其实互相之间有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的，但是当我们表达一件事，那个用批评的方式去表达，就是有点不平衡了。什么不平衡？就是我比你的位置高一点，我比你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懂事，更正确。啊，原来人我们常常都犯一个毛病，在心理学上面研究发现，人很多时候很鲁莽的，很粗糙的就去定了别人是什么罪，就是你就是错，我看你就是，我比方说啊，我看你就是懒，我看你就是不负责任，我看你就是从来不尊重我啊，就是定别人的罪。这种的论断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批判的心态去批评对方。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想说批评上面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不造成压迫对方的感受，就是说不要批评，因为批评是压迫了对方的感受。那怎么用不用批评呢？等会我们再继续往下讲，我们就会说到了哈。那第二个凶兆呢，就是诸多的辩解 defensiveness， 就是说你说什么我总有我的道理，你说我什么我总有理由啊。比如说哦，我迟到了，但是我因为怎么啊，这个事情没有办啊，因为为什么原因我忘记了，总是很多有理由。反正对方说我什么呢，我一定有我的理由去辩解，证明其实我就算事情没做好，就算事情做得不够好，不合你的心意啊，总有一些原因，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我控制不了，或者是你的看法，我觉得你认为你正确吗？我觉得我是正确，你才是错的。所以什么时候最多我们为自己辩解呢？这种情况出现最多呢？我们大家可能都想到了第一点，当我批评对方的时候，你最可能得到的反应就是什么？对方为自己辩护，那对方不接受你，所以你又继续批评他，对方呢得到对方的批你的批评了，他继续为自己辩护，两个都互相在为站在谁的位置说话，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说话。说两个人虽然相爱，两个可能都是好人，但是两个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说话，在自己的位置、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确上面去说话的时候，两个人是很难继续走下去。好，纵然还没有去离婚，但是已经什么，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跟我说什么左耳进右耳出，甚至左耳也没不能进，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半句话都没听进去，反正你嘴巴一开声我已经不想听，我已经关上门了。对方看到你这个样子，反正我跟你说什么你都诸多辩解，算了，我也不说了。所以两个就是沉默的人了。沉默有好处，不吵架，好不好啊？其实两个人如果不吵架的话，其实这显示他们的关系更加往下滑坡了。因为我跟你吵还是在意这个关系，我还是看重跟你的相处，希望你能够来理解我或者配答啊，配合我的一些期望。现在我都不说了，对你都不再存在期望了，懒得说，没意思，说也没有用，所以两个就不沟通。 啊，离婚之前两个人多半都是不再沟通，不再说话，没有对话，关系也就是终结的开始了。那最后一个凶兆，凶兆就是轻视 content 这个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说我都不重视这个事情，对人对事我都不觉得没有价值，我去理会它，就是对方在我心目中已经没有价值了，没有分量，不重要，我都不把它放在眼里面，有什么时候我就去做了，我也不理他，我也不问他要不要什么不要什么啊。这种轻视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研究里面说，当这四样东西都出现在一个婚姻里面的时候，七年之内他们就离婚了。好，所以这些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目前夫妻两个人，我们都是好人呢啊，我们为什么相处上面好像得不到这好婚姻呢？这四样里面我中了多少样呢？我要怎么去改善呢？好，那John Gottman呢，他有一个建议，他说他的研究里面发现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叫做 soft start up，就是开始的时候要有一个温柔的开始，就是 soft 就是柔和软，对不对？令人舒服的软的，不是硬邦邦的。那大概的意思呢，其实就讲什么呢，是讲我们软起飞就能够预测软着陆啊。我们都大概都坐过飞机，飞机降落的时候是最危险的，你知道吗？起飞没那么危险，起飞有它的危险，但是比起降落，降落是最考验飞机师。所以一个飞机能够平安的着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那如果有时候气候不好啊，大风啊，啊有气流啊不稳定，飞机可能着陆的时候都着得不太好，或者都在下大雨啊，很密的云，都很低的云。那飞机师是没有用办法用肉眼来看见飞机场，是靠那个雷达去看。着陆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不是那么柔软了，就是 boom， 你就整个机的人都吓了一跳，还好飞机还是平安着陆了啊。软着陆是着得很平顺，很顺利，轻轻地碰到地上去，大家感觉得挺舒服，挺安心，很高兴。那 John Gottman 讲这个是讲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想有一个软的着陆，你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软的起飞。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两个人一起要讨论一件事情，当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大家两个人有分歧，甚至两个人都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想沟通，你的开始是非常重要，因为你的开始就能够预测你的结束。你开始的好，你的结束的时候应该都可以预测到不错。一开始已经很糟糕了，批评啊，诸多辩解啊等等，这些呢已经是一个很糟糕的开始，你可以预测到结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啊。这是他们这个机构里面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啊，英文就是说 discussions invariably end on the same note they began。 好，大概已经讲清楚了啊。所以如果你想那次跟对方一些的交谈是有好的结果，你必须有一个好的开始。而好的开始呢， John Gottman 说有一个 soft， 一个软起飞，就是要轻轻的温柔的这个开始。一般我们对方得罪我了啊，或者我对于对方不满意了，我们一开始的心态都不会那么温柔。所以耶稣说啊，你们老虎，凡老虎担重担的人 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因为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个耶稣说了要柔和谦卑。原来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信的神，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神。好，具体怎么样做呢？那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个讲座里面，就是先情后理。如果上两周没有来的啊，我们现在再讲讲什么叫先情，什么叫后理。先情就是先讲心情啊，先讲心情，先处理那个情绪，就是先情。留意自己的情绪，比方说如果你很有情绪激动的时候，你能够有一个软的开始吗？一个温柔的开始吗？很难做得到。特别当我们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多半心里面都在控诉批评对方。除了留意自己的情绪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很重要，认可对方的情绪。比方说就像对方对我很不客气了啊，对着我大声吼，在发怒，甚至甩东西，当然这个不可接纳，也不应该。但是我们回应的时候要先去对方的情绪说，我知道，或者我看到你很生气，我知道我这样做令你很生气啊，就把对方的情绪要认可，就是说我理解你生气的原因啊，就是认可先情。后理是什么？然后再讲道理，或者说讲那个事情的处理的方式啊，怎么去处理那个事情，就是后理了。也是两点，第一个向对方了解一下情况，什么原因我托你买一个东西你答应了，什么原因你没有买呢啊？那最好问对方的时候呢要温柔，而且要怎么，最好不要用为什么。我叫你买这个事情，买这个东西你答应买了，为什么你没有买啊？就是怎么这种这口吻呢，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现在追究责任。所以这个话要换一下，如果来上我的课的同学们都会学这个，改成什么什么原因，口吻要好啊，你的口气要好啊，什么原因我托你买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的，你什么原因你没有买呢，忘记呢，还是怎么样，要了解一下啊。如果你是控诉的口吻，指着他批评他，多半你得到回应是什么，他就为自己有诸多的辩解，说如果你不想听到对方我说什么，他对方总是辩解的时候，我的开始也决定了他的回应，所以至少有一半是我的控制。所以我开那个头要软的开始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也是我们能够掌控的那个部分。第二，邀请对方在事情上面做一些考虑，比方怎么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给对方一些鼓励，说我知道其实你办事都很可靠的，可能一下子你不小心这个事情就是些事情令你分心啊，我也理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你跟你在一起我还是很觉得是很能够跟你一起，很我是很乐意，或者我很愿意跟你一起走这条路，给他一个鼓励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的先情后理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些例子啊。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目前为止有想问一些问题呢？对于这个基本的概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太太到银行取钱，在回家坐火车的路上呢，就不小心被人偷走了2000多块钱， 他心里就很气，又很难过了啊，沮丧的不得了。那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就告诉了老公，他先生知道以后呢，就一味的指责啊，有个字多打出来，指责啊，不停的抱怨，你怎么这样不小心呢？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粗心大意，连那个陈年旧老账都翻出来念。好，想问问这个丈夫能够怎么做先情后理呢？我们说先讲心情，再讲道理，处理那个事啊。好，先情我们看看啊，要留意自己的情绪。这个先生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情绪，有没有生气呢？刚才写了，要有。好，除了生气以外，很多时候还有其他情绪，在这里呢，很可能有一种无奈，就生气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那个事情，觉得我无可奈何，事情都过去了，没有买就是这钱丢了就是丢了，那是一种很无奈的情况，所以他还有一种情绪，至少就无奈，或者觉得有点可惜啊。好，那我后面有个括弧，里面有两个评判或者论断。评判论断是什么？就是大概我心里面在批评对方了，就是论断，就是你这个人就是那么不小心啊，为什么人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对对方这种的批评，这种的评判或者论断呢？多半就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当对方令我有情绪，我们的里面就很快的就会去批判对方，就会冒出来了。当我们一批判对方的时候，我们得到对方的反应多半就是他为自己辩解。好，那这个老公除了注意自己的情绪，我们说也要认可对方的情绪，怎么做呢？就说哦，我想当你发现你2000块被人偷了以后，你一定很难过了，肯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妻子的难过要先去被这个先生去理解。那做的时候呢，其实第二应该摆在前面，就说当这个老公要说话的时候，妻子回来了，他说我发现我在坐火车的时候被人偷了2000块，可能就是那时候我打瞌睡不定啊。好，那这个很，你说啊，你一定很难过呢，先去对方的位置。一个人如果有难过呢，你跟他理解了他的情绪，有人说他的痛苦就减少了一半。所以先认可对方的情绪，跟他明白他理解他的时候，他就舒服很多，得到一种某种程度的安慰。后理了什么，先对方了解一下情况啊，发生什么事，是什么原因会丢了呢，你放在哪里呢，当时你做了什么东西呢，啊，你睡了觉，那个手包那个包包就放在你的旁边，旁边还有一个位可以坐人的，有人坐下来了是吧，他说我也知道有啊，那时候也怎么样都讲一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邀请对方在事情上面做考虑，给予对方鼓励。比方说啊，你想将来怎么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呢？比方说他说以前其实也是丢东西也不止一次啊，这个事情上面的处理叫通常都要透过讨论来达到效果，而且通常这部分的后理的部分不是刚刚老婆告诉你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事情，可能吃完饭以后了再聊一聊这个事。所以前面先情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的情绪生气的时候，你要控制你的情绪，不是乱骂人， 啊，不是乱发脾气，也不要因为我心里面不高兴了，我就去批判论断对方。耶稣也说嘛，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因为我们都不是神，我们并没有知道事情真理的全部，所以我们的判断只能说我大概是这样，很可能是这样，不能说我所认为的，我所看到的，我所想到的，以为的都是绝对就是正确，千万不要这样，这样是出问题的。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都不准确，但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判断都是绝对正确，这就出问题。好，理解自己的情绪，我们要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还要去对方的情绪那里，就是服侍了对方。先情其实是什么？我来服侍你，我知道你难过了，你委屈了，你伤心了，很沮丧，我先来放下我的自己的需要，我的情绪，我的正，甚至我的正确，我先去来安慰你，理解你，服侍你，这就是服侍对方啊。耶稣说嘛，他来到世界上不是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每一个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为神做盐做光，这是耶稣所说的。怎么做啊？好好的服侍别人，还有在遇见这个事情，特别是你委屈你难过的时候，你有好的表现，能够先去对方原谅接纳理解他啊，这就是生命的考验。所以婚姻呢，其实是两个人生命的一个的问题，是生命里面的考验，两个人相处就是一个生命操练的一个平台。好，讲完了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另外一个例子。傅先生的工作不少时候需要加班，那天因为加班回家的路上，开车子就开快了啊，因为回家归家心切，正巧有警察在抓超速，他就吃了罚单，还要扣分啊，他心情就不好。回到家时候，妻子看出来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没有啊，是不是，他就把这个实情告诉了妻子。妻子听了说，哎呀，那个地方啊常有警察在突击检查超速啊，我跟你讲过好几次啊，叫你留心留意，你还是不注意啊，那你超速要扣分，要罚款了，还要扣分，那你现在分还剩下多少啊？好，请问这个太太有没有做先情后礼呢？
我看到是没有。
哦，佩佩，好不好，你说说你的意思，什么叫没有？
因为他又提醒他了，他很理性的提醒他，我已经跟你讲过几次你要留意，还是不注意，然后又被扣分了。
哦，所以这个太太是他讲了道理，就是先情后礼的后面那个是做了，
对，
讲道理，对不对，讲逻辑，甚至是好意的提醒。是。那我想问问，这是不是我们很容易，不是每个妻子都是这样，但是我想作为一个人呢，我们很容易的反应都是在哪里啊？在后面了，是不是？顺着我们的天性，我们天然人的个性，我们都怎么，我们都很快就把这个道理搬出来跟对方说，那就是其实是什么，就是我比你正确，你应该听我说，你应该记住我所说的东西，有点教导的口吻。好，想问这个妻子这样说，下一次如果啊丈夫又另外有一件事情又有了麻烦了，妻子看到他脸色不太好，回到家他说，老公 今天有什么事吗？他会告诉他吗？
不会。
不会啦，对不对？上次告诉你的时候我已经难过了，还要听你的大道理，听你的教训，这个不需要了吧，是不是？所以妻子的道理是有道理，可能也是好意，但是其实可能是满足了谁的需要啊，满足了妻子里面憋着难受啊，这你亏了钱，你扣了分，都是我也有损失啊，对不对？
嗯。
所以可能妻子很快就有点批评的心态就冒出来。那要先请怎么做呢？这个妻子，请问佩佩，你可以试一试吗？
嗯。先要放下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不要去教导他。
不要去教导、嗯、
然后
留意到自己有情绪了，对不对？
我就先停一下，
就停一下哦。
然后我可能想一下，他被扣分其实他也会不开心
哦，想到对方的心情，
是
那对方的心情可能需要我的什么
关心一下，他
关心一下、嗯、这就是爱哦。
嗯，
对方如果是一个没有犯错，每样事情都非常正确，会要有智慧的处理的挺好的时候，你爱这样的人很容易。耶稣说啊，爱一个对你好的人很容易，但是要爱你的仇敌或者令你难过的人，这是很难的。
是，
所以这个也是考验了我们的生命，怎么去接纳这个不完美的一个男人呢？犯了错误的男人呢？
嗯，
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刚才你说这个男人这一刻需要什么？
关心。
关心，关心他的什么呢？啊，他说我还关心你，你看还有剩下多少分没有扣。
关心他的情绪，他可能被扣分他自己也不想。
OK， 关心他的心情，对不对？
嗯，
他不想。因为我扣了钱，罚了款又扣了分，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
嗯，
很懊恼、难过、不甘心，或者觉得很后悔，是不是？
是。
这心里面是有难过、有失落的。那这样的人，他需要太太的什么呢？
嗯，
太太怎么能够给他一个安慰呢？成为他的帮助者呢？
嗯。
有点难度是吧？
是，我觉得挺难的。
我想大概你的情况也是，很多人没来上过我的课的人也要去想怎么去做先行呢？
对、
啊、四个字就看着一点都不难懂啊，也很容易记，就是四个中文字，但做起来有点难度，因为我们不习惯啊。
嗯，
这就是先行，就是我先去对方的位置体会一下，老公这一刻被罚款了，也扣了分，大概他的心情会怎么样？我就把那个心情说出来。
嗯，
就说哦，我想你一定很难过了。
嗯哼，
哎，没有批评，没有责备，只有理解，不是同意他继续超速啊、哦，不是他，我就说哦，你没事，你犯错是我赞成的，不会这回事。尽管你所做的事情我不认同，甚至是错的，
嗯，
但这一刻我在你的心情上面，我是跟你在一起的，这就是包容，这就是接纳，也就是原谅。其实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都需要这样的，特别做父母，对不对？
嗯，
当然有时候孩子令我们很生气，我们也会大声吼。更远一点，我们看看上帝给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他对我们诸般百般的忍耐，他总是理解我们，包容我们，派耶稣来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来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是一个罪人，我们都很多犯很多错误， 很多毛病在我们生命里面，但神还是无条件的来爱我们，虽然我们的罪必须要处理，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也得罪了自己，也得罪了这个大地。好，这个就是先情后理的一个的两个的例子。还有没有问题需要问的？作为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妻子的话，对不对？
我可能没那么容易可以一下子就安静下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可以理解，我们都是人嘛。
对。
你的亏损就是我的亏损。
是，而且我明明提醒过你了，你还犯这个错误。
提醒过你就不留意，不在意我，更加觉得有点被冒犯了。我讲东西怎么你不听？所以心里面就有情绪。
嗯。
有点，其实就有点，就是批判。
嗯，
评判了对方，对不对？
对，
你还是不注意，就是评判了对方啊。那如果你有情绪，自己有情绪的时候呢，比较保险的做法怎么做好啊？请问你会怎么做？
不要说话。
哎，那时候不要说话就可以了。
对，
因为一说话，因为有情绪的人说话都在自己的位置说话，
是，
因为很可能就像刚才讲的道理，甚至后面正在纠正或者在指责在批评了对方，
是
可能不是你的意思，但是对方就觉得他就被批评了。当然他这是错误，他也不能够反驳你，不能诸多辩解，可能就说的哦，没想到就做一句啊，也是为自己解释了，
是
好，所以如果我们不想对方为自己诸多的辩解，我们不要去指控他。
嗯，
当然这个事情后来还要谈，对不对？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后来还可以谈的。但是大概我想，这个老公呢，已经很难过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功课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给他来上了一课，刚刚上完，大概应该不需要太太再来上一课。我就问过我妻子，她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说第一个可能说不上什么好话，但是她会给我一个拥抱，然后呢，她会说我猜你一定很难过，可能还说再加一句说，没关系了，反正我们的钱还能够，上帝给我们够用的钱还能够付得起这个罚款。我们吃饭好了，可能太多的好话说不出口，但至少没有拒绝，没有批判，那就
是
我觉得这个男人就是需要这个啊。
嗯，
所以在这里，如果妻子处理得好，有先情，那我讲这个太太，这个丈夫呢，就觉得这个妻子是一个很温柔、很可爱的妻子，是一个好太太，
愿意理解他。
哎，
嗯。
所以先情后理是理解对方，放下自己的正确，把对方所需要的可能这一刻就是安慰给对方。好，那我们看看耶稣有句话说，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没有想到自己眼中有梁木，梁木那么粗你都看不见啊！你眼中有梁木怎么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了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就说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错误的时候，第一个刚才说的不要快去论断批评对方，另外一个检查自己在当中有没有一部分我也有责任。好，在分这个问答之前呢，也跟上次一样，有短短的提提我正在开的课程，在一个在线上面的课程啊，就是我开的，就这个关怀和辅导及人际关系的课程，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冲突处理、教会关顾、工作合作、人际关系啊，这是这个网页里面有国语班、有粤语班。那里面就是以前的一些同学们留下来这些的 回馈啊。那这个课程国语班呢，九月初已经开课了。那如果选中间插进来的同学也是可以的，一样能够对你有帮助，因为每一课都能够提醒了我们一些东西啊。这一课是总共有四期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国语班是逢星期二晚上7:30，还有一个粤语班是周三的晚上也是7:30。好，我们看现在来到
Q&A 问答。
对，大概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来说了，如果有问题。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你们跟另一半的相处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周老师的课不能够一个人上，一定要一男一女的上，不然就只会其中一个一直在委屈自己，
哎，
另外一个人就完全没感觉了。
是吗？
是，我觉得这是双方的
智慧，这个怎么都是我去体谅你，我去
对啊，他没有来体谅我，
就是委屈。不过这样啊，你要有相信耶稣说我们要为他做盐做光，就是我们是有影响力的，光照在黑暗处，当你成为有光的，身上有光的时候，旁边的黑暗就少了。
嗯，好，
当你做盐，你有盐，就那个盐是有影响力的。
对，好，我看到 Queenie 她有举手，她有问题。
对，你好，哦，周老师好，对，
你好。
那个问题是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有个朋友，然后他因为他的先生，可能他先生的原生家庭就是可能父母喜欢吵架，所以就变成他也会，就他先生也会有语言暴力这种，那这种应该然后那个女方就是感觉不停的是在忍受他，像这种应该怎么办？
OK。如果你来上我的课，你就会学的比较多一点啊。今天晚上有限的空间，
他是推荐他，对，
只能够很简单，一般的情况会怎么去啊？第一个，对方如果是来自一个父母都是常常吵吵闹闹，我们都是有样学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自然，孩子们都会跟着就用这个模式来表达。在婚姻里面，特别是要就像父母一样去吵啊、叫啊、闹啊这样，因为他只看到这个方法，
对对，
他以为这是正常的，
嗯，
应该的，或者这就是解决问题、冲突、矛盾的一个方式啊，正常方式，那其实是伤害关系，对不
对？
那双方都不好，那如果不说话，可能对方就不很知道，原来他这样的吼叫对对方来说是很难受的事情。
对对，
觉得很受压迫，对不对？你不出声，你去温柔忍耐理解，没错，不是跟他吵闹下，因为两个人继续吵，那就越吵越凶。但是对方他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也要让对方知道，你这样做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心里面是很难受的。
嗯嗯，
这个需要沟通，这是后面那个部分了，就这四个字里面后面那两个字是叫什么字啊？请问奎尼。
后理。
哎，对，我们都很想讲自己的道理，但是要放在后面，讲道理的前面要加上什么啊？亏你
先情。
好，太对了，你怎么做先情？
那我可以说先情就是我知道，比方说我知道你是受对方我知道你是受家庭原生家庭的影响，然后可能你在发怒的时候你自己也控制不住，可以照吗？
OK， 这是你去猜他啊，所以你说的可能是也是讲得很好很对的， 先情的第一个叫认可他的情绪，不是同意啊，只是说我理解你。这最简单方法就是你描述他的情绪状态。
嗯，
啊，你说我看见你很大声在吼在叫，说话的时候刚才你很大声去说，
嗯，
看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不高兴，
嗯，
啊，这件事情我看你是很不高兴的，你就描述一下，嗯，
描述啊，对
对，描述客观事实再加上它里面可能有的情绪，
嗯嗯，
也可以加上可能你这你也不觉得是有什么大问题，说不定是你父母也是这个样子，先去了解一下父母他是不是这样呢，
嗯，
啊，那如果是客观事实他刚才的确是大声在吼叫，他也不会说，嗯，一般来说他也不会抵赖啊，他这就是客观事实嘛。然后我说理解他了，
嗯，
我知道你心里面不舒服，嗯
嗯，
当然说这个先这句话呢，其实可能要等他的那一刻的怒气过了以后，
嗯，
是他正在大声吼叫的时候，你跟一个有情绪的人讲话，基本上有情绪的人只在他的里面，他的自我里面，他是不能够去别人的位置，
嗯，
所以你基本上你跟他沟通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所以就暂时可能就像你以前所做的，暂时不要出声，
嗯，对，
哎，然后这他平复下来再跟他提啊，
嗯，
弄一杯水给他，就跟他说刚才你大那么大声吼，我猜你肯定心里面有很多的不高兴，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啊，你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让他说一说他的情绪，然后你就理解他这个情是慢慢来，然后呢后面那个理呢就讲你自己，我知道你是心里面是有情绪啊，好像喊了出来你就觉得比较舒服，或者你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你父母都是这个样，
嗯，
我只是像你让你知道我刚才其实是憋得很辛苦，心里面很不舒服的，
嗯，
觉得很不被尊重，
嗯，
这样轮到你讲你的心情告诉他，这就是沟通。
嗯嗯，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嗯，如果长期这样，比方说这样子的操练的话，你觉得有可能说改变对方他这个
马上见效果不会马上有的，因为有人说有一些调查啊，就是一个新的行为成为一种习惯要多少次才能够成为他的一个自然的动作呢，有人说是20次，也有些研究说要去到60次之多，他看是是否看你是什么事，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提醒了他一两次他好像他还没有改就以为我们所做的没有效果，
嗯，
不会的，
okay，
那你在他情绪过后轻轻跟他提一提，
嗯，
或者你跟他提的时候他可能也继续吼你也不定，气这么大声喊呢就是你错嘛，好，那时候我就不说话，你是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当你大声跟我吼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
嗯，
讲完就够了，让他自己去慢慢去消化，
嗯，
那他多经过很多次的练习轻轻的被提醒他就会慢慢去改善，
嗯，
对对，
是需要时间，
时间生命的成长是很慢的，
是的是的，在一起一辈子，所以这20次60次不算长了，
哎，对对，
嗯，这么比较下来就不算长了，嗯， OK，
好，谢谢周老师，嗯，
谢谢谢谢 Queenie。好，那我这边也有一个一个观众的问题想要问一下周老师的，他就说呢，如果先生有错，我能做到先情然后后理，但是如果是我做错事情了，先生就对我责备教训， 又换回来，就我变得很难受，为什么他不能先情后理？
哎，同样其实也是这样做。如果是我错了，我就要第一个，我就要承认我错了，对不对？比方说他叫我做一件事情，我没有做了，可能忘记了，我说哦，对不起，这个事情我忘记了。好，他可能还有些情绪再吼一阵子，我心里面还是不舒服嘛，对不对？因为我已经认错了，你还是对我那么凶。好，所以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还是要拿出来跟他说，说今天你，我知道你那个事情，我忘记跟你办这个事情，你很不高兴啊，这是我的错，再提一次。然后就说你刚才是很大声的跟我吼呢，嗯，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没错，是我有责任。不过如果你能够用轻一点的声音，温柔一点声音跟我说，我觉得我会好受很多啊。你就要提，
所以就是引导对方也要去理解先情后理这个这四个字，
先情后理。
嗯，
对，
嗯，
先去对方理解了他刚才是不高兴。
嗯嗯，好，
是一样的。
OK， 好。那希望这位观众朋友可以慢慢来，我们不能一步登天。
哎，对对
对，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可以。
胡三大，
好，谢谢周老师刚刚的分享，还有那个闺女问的问题都很好。我想是这样，就是先情后理啊，我们都比较能够理解。但是做起来就是
很难，
就是比较困难啊。困难在哪？我想就是我们特别是喜欢先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这个一个不满一下子就出来的话，刚刚像周老师说的，就是有像刀子会伤人。那么怎么可以缩短这个，或者是我们延长这个反应的这个过激反应这个时间？因为碰到这个问题，我马上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不好的，或者是我的意见什么，马上就会跳到你脑子里，不自然的就张口就出来，
冲口而出。
对，啊，怎么像可不像游泳似的潜水一样，憋一口气怎么可以憋得住？这样这口气不出来。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说是有可以祷告啊，可以去向神这个去呼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做不到这一点啊，就是这个时间还是太短，就是反映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内心的东西，就是刚刚您说是生命，那么你有什么建议让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来再表达我们再表达出那个情？刚刚说的不说话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行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一个比较又积极让我不说话，那我也是在憋的啊，就像那个在潜水说你憋了一口气，那么后憋不住冒出头来就要大吼了。
所以会有些人他们在生气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打自己。他们在打自己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现在在情绪上，我不能讲话。
嗯，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都要面对啊，包括我自己也要学习的功课。
嗯，
其实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功课要学，就是生命的操练。
嗯
嗯，情绪我们比方说包括在那个情商啊 EQ 也是在讲这个情绪的控制，所以是很多人探讨的一个话题，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刚才说除了被动的不说话，其实那个能够被动的不说话憋着不说，已经我觉得是已经很不错了。嗯，那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跟我们有没有下定这个决心，而下定这个决心也跟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对我觉得认为这个事情对我的重要性啊。比方说我们两个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刚刚我们一家人过来澳洲啊，他们就初中，他们两个人每天都给我们父母新的挑战啊， 就是搞得我真的气不过，忍不住就大声了，一大声他们就不说话，但是他们我知道他们跟我的距离就比较远，所以为了这个关系，我不想因为事情搞得要正确的去处理而损害了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所以我就有一天跟我妻子两个人就勾了手指啊，我一言为定，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在孩子面前发脾气，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互相勉励。哎，结果我真的后来就做到了，慢慢就做到，不是一下子，但是那个方向是很清晰的。
嗯，
啊，那这个事情就越练越做，就越容易做。那发脾气的人呢，就是越发就越容易发。啊，从小看父母发脾气，自己后来长大也发脾气，现在对老婆啊对老公也这样发脾气。
对，主要是你先进来冲我发脾气的。
对不起，我没听见。
刚刚他说的是先进来冲他发脾气。
你说大人对孩子发脾气，不是对方配偶。没有下文，
没有。
周老师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太太在跟我表达她的情绪，然后对她的回复。
哦，好，行，没关系，我们大家都是人，一起学习，很正常，
嗯，
正常。
所以刚谢谢周老师刚刚你说的那个，就是要立定心智，我要处理这个先情后理这个问题啊，是让看到我。处理之后的那种重要性啊，所以自己发决心啊，要有一些改变。
那我观察就是对孩子呢，可能我们会比较下定决心，那个决心比较大，因为毕竟觉得是孩子，而且我们都很不想，我们都很想跟孩子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嗯，
但是配偶呢，觉得你也是跟我一样大的人。对不对，你不再是孩子了，我对你有要求，我对你就吼几句，那也很正常，所以这种的心态呢可能就拦阻了我们下这个决心，但其实我们同样是要这样做的。
对，
明白。
而且也不能总一个人做吧，就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夫妻两个人他们是共同在认定这个事情，大家彼此相爱，我们就要一起去完成。如果我们中间有争执，那是应该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要共同有一个目标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虽然如果比方说如果佩佩你的配偶今天晚上没有来，他没有听这两课，你也可以跟他说，你说啊，我都听了周老师这样的一个讲座，想跟你分享一下。然后讲，然后说啊，你怎么看呢？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呢？就把他拉进来，拉进的过程不是你去教他，而是说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把他拉进来一起讨论的过程，他就在学东西了嘛。
是，那首先我得要放下我自己的骄傲。
我也要放下。
对，这个是重点。
上次的操练。
对，是的。好，那今天大家都很踊跃一起参加我们的讨论，我相信就是夫妻俩的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马上立竿见影就能看到效果的，我们要真的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一步一步的去走下去。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呢，不要离开钟老师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讲座。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这么第八讲之后，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也是希望呢通过这么多的好男好女们，你们给我们的一些意见，让我们宣道会的乐思堂能够呢更加的是能够做出更好的一个讲座内容。那现在大家可能花两分钟的时间帮我们完成一下这个问卷调查，那你的意见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计划更多有利于我们整个社区 更多的人的一个利益，然后做出更好的讲座。啊，我们屏幕上面已经会弹出来一些问题。大家都填好了吗？好，好，那谢谢你们的宝贵意见。我相信社会当中有交流才会有进步的。嗯，还有十秒。大家都完成了吧？看时间都还够吗 ？OK， 好。那今天我们好男好女好婚姻的这个讲题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相信，其实，在我们今天参与的所有的男男女女当中，其实大家都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要有一个平台可以去分享，可以去交流。那如果你的手机还没有关注呢我们的微信群组的话，那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扫一下我们屏幕上面的二维码，那参加到我们的微信群，一起来去讨论在你们的生活或者你们的婚姻当中，在相处啊养育子女方面呢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相信呢这些问题我们搜集起来也是更好的，我们有空可以问一下周老师，看他的专业的一个意见。好，那在我们这么多次的一个讲座跟分享当中呢，我们都看到周老师呢很经常就会引用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发现这些内容其实都正对着我们生活，他讲的都很对，很符合。其实我们仔细一想，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奥秘，也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一个地方，只是两个人的相处那么简单，你跟我，但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或者是矛盾在里面，也是我们没有察觉到的。那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当中呢，有没有是没有信仰的，或者是说对我们基督信仰还不是很了解的人。那如果你对这个信仰是很感兴趣，或者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呢偶尔你对神的话还不是特别了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那我们就有一个网上的信仰讨论室，可以让大家呢是参与当中。那我想把这个重点呢是交给傅传道跟我们来解说一下，因为他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OK， 那谢谢佩佩各位来宾你们好这就是刚刚佩佩介绍，我们在网上有一个这个信仰的研讨室如果你对信仰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有些更深入的探讨，我们欢迎你跟我联系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乐思堂加油站这里面你留下言，然后我们跟你联系。我会在这个 Zoom 或者是在 Google Hangouts，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会议我们可以直接的面对面的来讨论你所感兴趣的一些的信仰的问题。很欢迎你们期待你们一起来讨论信仰方面的问题。麦克风没打开，佩佩。
好，谢谢傅传道。那我相信大家不要太有压力，觉得这个讨论室会感觉很危险，这里面完全不会危险的，只是我们都会有疑问，我们对生命也是充满着疑问，每一天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我们肯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或者我们会从这个讨论室当中会找到一些端倪。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一个预告，是心灵胶囊加知福。对，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不是 很明白会涉及一些什么内容。那我不如问一下周老师，这一讲主要的主题是什么？
我根据教会的给我的一些的方向呢，就是跟大家讲讲我们从心理健康，我们都喜欢啊、哦，我们有身体健康，有心理上面的健康。啊，这心理健康跟其实离不开我们的信仰，透过心理的健康来认识神的设计。
嗯，心理的健康。
对，讲心理健康。
嗯嗯。
联系到好像今天晚上有些地方会联系到我们的信仰。
啊 ，OK OK。好，那我们就是从心理来出发，来平衡我们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压力或者问题。
认识我们所信的。
认识我们所信的，嗯。好，那我们就不要错过，那下一次还会有周老师跟我们呢一起来讲一下我们心灵健康方面的一些要点，那就是在10月2号的星期五晚上的8点到9点钟，我们就不见不散咯。那大家记得是关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群组，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然后我们在上面呢，大家继续可以有沟通跟交流。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不妨跟我们的负责人员来接洽。那我相信只要你有任何的困难说出来，我们都会总会有人可以帮到你。很多时候我们在心理上面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没有好好的去跟人家去谈出来说，或者去沟通，或者一个缺口来分享你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压力。那希望我们通过乐思加油站，大家都可以呢是有一个平台相互的去支持大家。那我们就下一讲再见咯，那大家晚安，
再见，
拜拜，
再见，
谢谢周老师，谢谢。